是大恨。正信一切直理理他，王大恨故，上边两个姓姓是做董事家，这个行菩萨道他正信一切直理他，王大的恨恨下边做个命事言恨，这个行菩萨道论他要直理要理他，直理也要行这个王大的恨恨，那个上面那个姓就是修了修光大的恨门，你理他也才修光大的恨门，一路很大性相应了，所以叫个大乘。第三叫个直大性，了知光大任法无我故，他要学大乘法呢，他不但着了大任我，还要了大法我，任法我叫做任我法我，而且这个道理呢都是光大无边的道理，讲这个任我讲的也是光大无边，讲法我也是光大无边，所以叫光大任法无边故，这叫做有这个大的智慧才能以了知这个光大无边的这个任法无我之理，有个智大性相应的，所以叫个大乘。第四叫个精进大性，一于三大恶生气节掉了个气质啊，你们把它填上。三大恶生气节就是传到中国叫做无常所了，三大无常所节，方便勤修。无量难性恒故，上面言性下面言恒，这个菩萨他要行精进，这个精进大怎么大呢，他不怕时间长，要三大恶生七劫胜负他不怕，在这个长的时间呢他精勤修行，修这个难性的很呢，怎么样难他不怕，这叫精进大，所以叫个大乘。第五叫个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故，这个凡夫的是住于生死，二乘人住于涅槃，住是执着，凡夫啊执着生死法，二乘人执着个涅槃法，这都不了解方便善巧。这个大乘菩萨呢，他了生脱死跟二乘一样，他超出于凡夫了，但是他不执着涅槃，又超出于二乘，所以他叫个大乘。他为什么不住？他要度众生，他要度众生，他住到涅槃，他不度众生，所以他了了生死，他不住涅槃。这个样子，他来来往往在这个苦海里边度众生，这是他的方便善巧大。第六，正改大性，正改的大，在如来法身呢，无所谓。不共法灯，无量无所大功德故，他正在的功德大，正在的什么功德呢？第一正在法身功德，这个法身说我有五分法身了，这个见定慧现脱现脱持见，这个五种都是功德法，法身具足的五种功德他都正在，还要不正在一个是无所谓，这个无所谓始终无所谓，你们查这个慧修大辞典，有菩萨的始终无所谓，有父的始终无所谓，这是执着父，他正在的父的始终无所谓， 这个不拱法就是不比十八中不拱法，不拱万福，不拱二乘，还不拱三乘，只有富有这十八种法，这都是富的功德，有这个无量无所的大功德他都证得，所以他才叫个大乘。第七的国大性，穷生死际，自现一切实现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广大诸佛世故，他承载了佛国，可不是承载二乘国，承载二乘国他住于涅槃，他跟众生不发生关系，众生不沾他的光，得不到他的利益。这个菩萨他不住生死，他超出生死了，他正得涅槃，不住涅槃，他要来来往往要度众生，要度众生了，他就穷于生死际，使这个众生啊六道凡夫有分段生死，三生生的有变异生死，这个九法界生死那个边际他都穷到，都能以了大叫做穷，穷到了大到究竟处叫做穷，穷这个生死之际，二种生死之际他都了大，他在这个两种生死之际，就是分段生死变实现一切成菩提等，他对于凡夫实现成菩提，对于三生圣人实现成菩提，建立广大诸佛世，对于凡夫建立佛世，对于二乘建立佛世，对于三乘连那个三乘的佛都要建立这个佛世。我们懂得这个七种大性，我们学大乘法，你要发大乘心，求大乘智慧，证大乘功德，你证得大乘的大果了，你就处处实现菩提，处处实现佛世。所以说是古人有两句话，光见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不是，你处处见的道场，道场不是真实的，像水中的月亮啊，水中的月亮我要动这个众生了，不得不见这个水月的道场，我来做佛事，做佛事我也空法也空，是我不是合住的，等于做梦嘛，是梦中的不是，我要大做梦中不是，因为要唤醒梦中的众生，众生的梦没有醒了，我不在梦中做佛事在哪住的，所以你要发大心，要成就这个大国，处处建立道场，处处大做佛事，不要听见一切法如化如化，犹如水中月，犹如做梦，那么一切皆空，你不要做了，不要做，你只这么空，偏到空那一边，你怎么能成佛呢？这大乘起心讲完，再拜那个大乘用这个杂经论的这个七种大性相应相合，光大的再讲一讲，这不叫个大乘用的七种大相应的才叫做大，这个论子还没有讲的，大乘起心论论者就是议论也，这么叫个议论呢，为家里宾主啊，往复问答，议论正理。这个论文的题啊，就是个问答题的文章。问答题谁不问人？没有人问。家里一个宾，家里一个主，宾就是客。假如来一个客来问我一个道理。 我就是个主人，我就答复他。那么客是个假定的，这个主人也是假定的，假的一个宾主。王府问答，问一层道理，再问一层道理，再问三层道理，一直把这个正的道理把它发明了，叫做王府问答。王府问答干什么呢？议论正理，正理就是大乘之，不邪不偏，叫个正，不是歪道的邪理，不是儿童的偏理，大乘之理叫做正理。不议论呢、啊？不家里边的王府问答不议论，这不能明了吗？所以需要个论。这大乘心论这个题目简单的讲了，再讲这个马明菩萨照。这个菩萨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我们尊敬这个菩萨嘛，不敢啊起分别心。马明菩萨就是嘛，可你要分别一下呢，这个菩萨起这个名实在不雅观。马叫嘛，叫个马明嘛，为什么这个菩萨起这个马明这个名字实在不雅嘛？太出气了。然而呢，这正是表现这个菩萨的功德的，他不但能感动人，而且能感动马。这底下嘛，马明有三种这个解释。第一啊，一尺菩萨出生之时啊，感动竹马悲鸣啊，不惜故里痴命啊。这个马明菩萨他一给母亲生出来的时候啊，就感动竹马悲鸣不惜，当小孩子就给他起个名叫马明。我们要知道那个印度的那个菩萨的名字啊，比丘的名字啊，不是另外一个发明，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那个名。当小孩就给这个小孩起个名叫马明，就是他一降生感动竹马悲鸣不息，这是很特别的事吗？所以就给他起叫个马明。二，持菩萨善能福亲，以宣法音，竹马问义啊，宴席悲鸣，故里痴命啊。第二种解释，这个马明菩萨他不但能讲经说法，他还善于音乐，是个音乐大家，他会抚琴。他抚琴就是弹那个琴了，一种乐器了。他一弹那个韵调啊，是宣扬佛法的，宣扬佛法就是宣扬苦空无常无我之理了。这个竹马听到他这个弹琴的音声啊，都在那悲鸣不已，所以嘛叫个马鸣。这第三种解释，持菩萨善能说法，能令竹马悲鸣催泪不是，因此为命也。第三种解释呢，这个竹马听见他弹琴抚琴，那个琴的音声啊，就悲鸣不已，叫马鸣。听见他说法更是悲鸣，不但悲鸣，而且流眼泪。不但流眼泪，有吃的东西他也不吃，所以这个叫马鸣。在他这个马鸣菩萨传上来，这个怪王听到了不相信，把这个怪王公园里养的有马，把他的马饿了几天，饿了几天来实验实验这个马鸣菩萨的功德，请马鸣菩萨来说法， 来说法，把这个我的马把它牵出来，弄得好吃的东西来喂这个马。这个马饿了几天，见了好人要吃了，一听见马命不少说法了，北命不一吹雷不是，好吃的东西吃不下去。他能以感动这个祖马，所以有这山中的结什么，这个菩萨叫个马命，这就是证明他的功德。证明他的功德呢，我们要懂得的，他是超过渡人的功德，不但能渡人，而且能渡马。他这个菩萨两个字也有三种解释，这个三种解释都依着这个会员上解释下来的，跟平常解释稍有点不同。但也有三十，第一，若举言子把这个菩萨举走的说呢，应运菩提萨埵，那个菩萨两个字是中国那个简略的翻译，按梵音举言呢应该叫菩提萨埵，菩提嘛词韵叫做大觉，即说求也。这个菩萨上求觉道吗？他把那个问题坏坏意思还是上求觉道，这是说求的，这大觉。萨埵的词韵叫做是有情，即是说度也，从经为名。你上求的大觉，说求的大觉，能是能求这个菩萨的心啊，说求的大觉还是个经，能度的是菩萨的心，说度的有情还是个经，所以叫从经立命。即若从心经，你若从心说了，前边是从经说，这边再从心解释的，即立碑于止也，这还是第一种解释。上求的大觉，说求的大觉，说度的有境，都是心外之境。若是从心说的，就是悲止两个心。你说度的众生，你因为你内有悲心；你说求的大觉，你内里边有个智慧心，就是个悲心与止心。悲智双运的一个解释，就是有个心上接呢，不能接那个说求说读，而接上悲智两个心。那再讲这个第二个解释，菩提是说求的法，萨埵是能求的人。前面萨埵讲有情，有情是说度的，这个不讲那个说度的众生，讲那个能求的菩萨。你菩提是你说求的法，能求菩提法这个人就叫萨埵。心经合命嘛，人法双成，故运菩提萨埵。心经合命，这个能求的这个认识，你有这个能求的心，说求的这个法是个经，心经后面人法双成，能求的认识说求的法双成，所以叫菩提萨埵耶。第三种解释，菩提叫的名大觉了，萨埵名字叫做勇猛，前边翻有情了，也翻成勇猛的意思。为有智有能，与大菩提勇猛求故。这个菩萨发心呢，他有个大的志愿，而且有这个能力，与这个大菩提法呢勇猛去求。没有勇猛心呢，三大往生集结才能成佛，他就退了心了，一定得有勇猛心才能精进。这几 江到这里把他不少两个字讲完，只在讲这个赵子，这个菩萨呢就居住的山中结寺都叫个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是哪一位菩萨？这个菩萨叫马明菩萨，不是其他的菩萨，只在讲个赵，赵的执着呀，是马明菩萨指的这个论，马明菩萨着的这个论叫赵，是马明菩萨赵，只在讲这个赵论的这个世界，世界，世界就是在什么时候造的这个论，依着这个摩耶经论，这个有一部经叫摩耶经，如来灭后啊，六百岁，一就是过了六百岁，有96种竹外道灯，掉了一个道子。这个印度的外道很多，最大的外道有96种外道灯。于是邪见精行啊，毁灭护法。这个96种外道都是心外求道，没有外道了，统统是邪见。邪见精行，一个外道比一个外道的邪见厉害，叫做精行。他96种外道有一个中原宅，都是起的邪见，他有个总目的都要毁灭护法。有一比丘叫明月马明，是在摩耶经上说，释迦世尊涅槃600年以后，有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叫马明，善说法要，这一个马明比丘呢，善能说一切法的要义，降伏一切诸外道辈。就是诸外道等法，这96种外道都给他降伏了。100岁，就是释迦世尊涅槃700岁，有一比丘名曰叫做龙水，就是龙树菩萨，也是善说法要，灭邪见床，办那个外道邪见最高的邪见，这个邪见给他灭掉，燃正法炬，把这个正法的火炬给燃起来，以持经文为定说，当知马明菩萨召论世界，即在覆灭后600余年间也。这个摩耶经上就是预计覆涅槃600年之后出来一个比丘叫马明，700年以后出来一个比丘叫龙树，这两个大菩萨都是中行大乘佛教，降伏一切外道的。以这个经来证明呢，就马明菩萨出世的时间，护法的时间，就在释迦佛涅槃600年以后这个时间。这在讲到这个翻译的年代，马明菩萨召的大乘起呢，是印度的梵文了，什么时候翻到中国文了呢？翻译波罗摩陀，诗人叫真谛，就是真谛三藏法师真谛译的，梵语叫做波罗摩陀，翻到中国的话叫真谛。他是西印度游历过的人，这个印度分成5个印度啊，东西南北中啊，在西印度的国家很多，他叫做游历过，是那儿的人。于梁成圣2年9月10日， 在这个横州简行时说义了。这个梁朝就是南北朝的梁朝，这个时候东北啊天下大乱，这个真谛法师呢翻译看他的算呢，常常躲避这个打仗的兵呢，躲来躲去自己心犯不过，想到没有缘呢要回印度去，而又回不去，因为什么坐这个海船风不顺，上了船也把它吹回来，那么于是还是在中国已经就在横州，就是位于现在的湖南省，一个简行寺，在那个寺院是翻译的。这除了这个真谛三藏法师的这个译的大乘叫量译，现在我们讲这个本就是量译，这个七星轮会员这个主解也是主解的量译，还有一种翻译叫做唐译，唐译本及其主解，又有唐译一种，其主解呢有欧益大师的这个来往说。这个唐朝翻译这个大乘七星轮的显殊鬼是参加一场的，那么这个后来人解释嘛，他参加一场等于他自己翻译大乘，他怎么不主解，他主解这个量义呢？那么这个解释这个道理的就说呢，为好像是避免这个我没有我执，现受观什么就是我没有我执，我不执着，我翻译的就是好的，我要解释解释人家翻译的现在量义。那么我想到这个道理不太究竟，因为参加这个异常啊里边那个植物很多，这个话我也一再的讲了，第一有杜鱼，杜鱼就是先把这个印度话改它翻成中国话，这叫杜鱼，鱼是语言。第二叫做匕首，用这个匕首之后把它写上，写到纸上，这叫匕首。第三呢叫个正义，你匕首收出来了，跟那个梵文的那个义理一样不一样？一样，一样了。第四叫个韵文，那中国文化再把它运上运上，通顺通顺。里头有好多，我简单说一个事中，还有其他的植物的，而且那个口授杜鱼匕首正义还不止一个人。可能先说怪事的不能完全说主，怀疑的那个量力啊并不超过那个唐义了，先说怪事唐朝人嘛，唐义的那个大乘义人并不超过那个量力，所以他才主接量力，这是我的一个简介，我也不敢说对了，我们就是他为什么他参加一场他翻译的大乘经，他不解释解释量义的，就是量义的大乘七星论的论文呢，并不比那个真谛三藏翻译的高明。这个量义有一种主解，就是欧益大师的大乘七星论来往说。你们查查不朽大辞典，我现在眼睛看不见的不朽大辞典字太小了，我跟你们讲过，我讲课我负责任了。一个字字音做不准，这个我要查康熙字典，查赤焰赤海，查赤书，这一个佛教的名词我一定要查佛教大字典，找它的根据。我记得量义只有这一部书，叫欧益大师梁王书，是不是你们查查大师才对一对啊？那么今天呢就把这个大乘七星论这个论集以及马明菩萨找的问题讲完了，明天再讲这个论文。那个批示上也得叫火毁，就是那个火毁的正文里边，一定要看个火，这个火就是个简单的总结， 啊，你们没有看录音，你得把它拍开啊。听到你耳朵的，听到你心里，不能一靠这个录音机。录音机是听第二道，你这个科学的工具可以帮忙了。法师讲了，再请法师讲一遍，不可能嘛？哎，有个录音机开开，开开是听第二遍的，不是听第一遍的。你不要靠着录音机，也是靠着法师嘛。这个科第一啊，是个纲要。这个讲了两三年了，跟你们诸位说过好多次了，一定要把这科分清楚。科不分清楚，纲要你纲要你抓不住。这个起心论，这个一级的科呢，更分的细，两个字分一科，一句话分一科，就是个简明的注解。所以你更要注意这个科啊。理学论科判，判就是分开，哎，这一科一科的把它分判开。马明菩萨照，这是个照论的这个马明菩萨，这个昨天都讲过。这个量天珠三藏法师真第一，这个昨天也讲过。唐显书贵是一级的科判，这个科判打哪儿抄下来的？一组唐朝显书贵是他的一级上的科判，在底下分大科啊。此论就分三本，跟分经一样，都是分这个三大本：家戳、虚分、家二正宗分、家三流通分。现在这分这个家戳，戳就是第一了。家戳这个虚分，虚分呢再分两科。那个风婆念分呢，这个虚分正宗分要念去声念分，一分一分的啊。家戳是虚分，再分两科。一戳名归敬三宝，要照这个论文呢，先要归敬三宝，再分两科，甲乙丙了。丙戳先能归的称职，称职就是诚恳到了自己，把这个两个字翻过来呢，就是至诚。能归的心是个至诚的心，就是归命这两个字。丙二的命所归神光，所归的是三宝，三宝啊是甚深，是广大的三宝。先讲这个第一科，讲这个能归的至诚，归命这两个字。讲那个能归的至诚，不就是个简单的注解吗？归命为什么要归命呢？能归的这个心诚实到了极点了，所以才归命。这个每逢要做注解，要先归敬三宝，做一篇论文也要归敬三宝。为什么呢？我们是三宝弟子，完全要表示一个恭敬。有一份恭敬，就有一份的这个至诚。这个至诚之心呢，就是一个最妙的一个求法的心。你们怎么样睡觉了？怎么黑板不来抄了？你这个心不诚，你那个心不敬，敬是恭敬的敬，你对于佛法不起恭敬。这菩萨给我们留榜样，菩萨会照大乘起心论，他一做一百部大乘经照，那一切三藏他都贯通了， 他要着陆还要回去的山包，因为山包是我们的师傅。鬼命两个字课文上怎么样显示个能鬼的城市呢？这就是关于那么两个字的翻译。那么普通都翻成鬼命，这个地方把它翻成鬼命，就是那么两个字可以翻成鬼命，为什么不翻成鬼命？我们都念那么呢，它不是光鬼命的意思，还有这个能鬼称职的那个意思，就是诚恳自己的意思，诚恳自己搞到自己个什么样子了，拿自己的生命来回忆的，有这个回应的意思，所以不能把它翻成中国文。我们普通的念念阿弥陀佛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里边有回忆有回应的意思在里边。这个地方就是把那个追踪的意思，就是诚恳告诉自己的意思，翻译成鬼命。为什么鬼命叫做称职呢？诚恳自己的最贵的莫过于生命。世界上啊，什么功名了，什么财富，那个失去了还可以得回来。比如我做官，这个官不容易得到了，反正这个官一下子失去了，失去了还有机会可以再做第二次的官。钱财最珍贵，失去了还有个机会再把这个钱财得回。这个命是唯一无二的命，一生失去没有个机会再得回来。所以世间上啊，最尊最贵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命了、那我这个最尊最贵的生命来皈依三宝，就是不顾生命的来皈依，这个样子就表示能皈的心诚恳自己了。这下边第二课啊，命这个说鬼甚深甚广，我皈依的三宝啊是甚深的三宝，是广大的三宝，再分两科，定义错说经的分级。这个两个字以前就是讲了两三年了，都跟你说过了，分也分七年级，就是它的界限。你说鬼的这个三宝，它的界限到什么地方呢？近释放，这就是甚深甚广了。这先讲这个甚广，近释放的三宝我都皈依。一杯水的上下，十方都有三宝，十方的三宝我统统皈依。这就是讲说有个分级，进十方吗？实际的没有个分级，就是进虚空天法界所有三宝我统统要皈依。丁二便说经的三宝，这个丁说明说经的分级，我要进十方，我归命进十方。进十方什么呢？进十方的三宝，这第二科就便说经的三宝。再分两科，最胜涅槃子，谁无碍自在，甲乙丙丁五了，是无错显明这个福报。这个福报啊有三句，最胜涅槃子， 财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这个三句啊，就名归净不包。不包就是归净自己身口一三业，这一生业是中说，中说那个护的三业都是最胜，这个最胜也是中说啊，中说三业最胜，偏执是他最胜的一业，偏执一切世间法、诸世间法，无所不知，偏执，所以护的业最胜。在无碍之在，这是父的神也最胜，神就是父的神神，父的神神呐、啊，他是无碍的，因为无碍他才得到自在，所以叫做父的神神，无碍之在和父的神也最胜，就是大悲者，这是父的口也最胜。不要救世，救世就是救度世间的众生，救度世间的众生，他要讲经说法，讲经说法依据他的大悲心讲的，这是知人知此，这个这执着一个人，执着哪一个人呢？就执着不，这个救世大悲这么一个人，就是救世大悲一个不。是没样摆的问呢，也就消通了。你早这样讲这么几句就没有错，我常常说的你们都把它记到，讲经啊你可以讲多可以讲少，讲论一样嘛，但是不许讲错。上的毕竟刚才说小问可以小通啊，为什么还要看悲记呢？我们是求学的，我们多研究一点道理不是很好吗？看看人家那个古人从注解是怎么注的，小问这么小的讲的最胜两个字，什么叫个胜，什么叫个最胜。先解释最胜两个字，表不也，表示表示表居，把它居出来，把它表显示出来，表居表示这个不地位是最胜，它超九界一众生啊，没有哪一个众生在超过不地地位的，灯球不是上边还有个负，负的上边再没有位了，不叫无上，所以表示是个负为最胜。可是在小这两个字的问，他怎么叫个胜？过小也胜，超过，超过了小胜人，所以这个负呀，就叫个胜。超因于罪，因就是父的因为，父的因为就是菩萨位，小乘位不是父的因为，小乘人他只能成阿罗汉的人物，他不能成富国嘛，跟富国相对的因为就是菩萨位、这个超跟上面个果一样，他把它分开了，超过了小乘位，所以叫个圣；超过了菩萨位，所以叫个罪，叫个罪圣。我们讲经，你讲的简单明了，你怎么会讲的简单明？你学嘛？你看人家古时候这些大法师做注解、小众问，这么小的，清清爽爽，一点不能也笼统蛮横。什么叫个圣？什么叫个罪圣？解释的清清爽爽，你是学嘛、你不学，你什么时候会当法师呢？ 场景宅院呢、啊，郭称其为古韵最盛宴，小问诗矣。前边将这个果宵曰盛，朝饮曰醉，这是小那个问，问就是指，接那个指的，折在诗这个矣。弟弟问他为什么朝过宵盛，朝过不少呢？这就解释了。小问诗矣嘛，这诗这个意思，以长景宅院。长物不进，财物不怨。萧城是短了换到长不长，说是长他的长不进了，红白更不怨。菩萨一直到了灯觉位，他还有一份神像物命在，他的长没有进，财没有怨，一直到了称富长半岛长所知道，统统转解，一切功德无不圆满。国称即位，他正的这个国就是富国，富国成就他最极之国位。古韵叫做嘴盛啊，这嘴盛绝不执着旁人，嘴盛就是执着富，只有富才能称嘴盛，就是小问诗也就记好了。这在讲这个野字，野者不知山野，他那个问上叫做嘴生野，野是这么什么，野有佛野，有山野，有不懂野，这个山中皆是都是凡夫的野，沙罗道凡夫